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呢，就叫既然神的话语嘛，就是圣经。那换句话说，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啊，方才有位老姊妹问我，你信主几年了？我信主从五六岁信耶稣，今年就算真算老信徒，再有六个月就80周岁。所以这一辈子，我谈一谈我对圣经这本书一点认识和体会啊。我们读几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不等大家翻，好在我念给大家啊。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处经文，阿摩斯，旧约阿摩斯第8章12节，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耶和华的话，按照希伯来文圣经翻的话呢，也可以翻成听不到神的话。今天人心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也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听不到神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告诉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就是我们这个人呐，今天活着这个我们这一个构成我们一个单位，这个人我们有两部分，我们有身体，人有灵魂体。这个肉体当然靠吃食物的，那么心灵里边的灵魂的满足，肉体的食物，换句话说，好酒好肉好菜，让你换句话你生活都很好，都很舒服，也满足不了你的心。因为啥？因为我们人有灵魂，这个心灵里的干渴不是物质所能满足的。什么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唯有神的话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那个虚空，那个不足。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里边就觉得无限的甘甜和甘美。所以这就说，神的话简单说起来就是圣经，圣经上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话。当然有人问了，说是有人故意给我们打辩，那么你们圣经上不还有魔鬼的话吗？你们圣经上不还有人说的话吗？不错，但是魔鬼那当然有一小部分，有魔鬼的话也是经过圣灵许可的。你比如说魔鬼引诱亚当夏娃，那你说你仅仅说亚当说的话，你不说魔鬼说的话，你说这话不叫一半的话吗？所以当然了，亚当说什么了，夏娃说什么了，鬼说了什么了，当然就这种情况下鬼的话就说出来，说出来正是说明这一件事情的完整性，并不等于说让我们神让我们信鬼的话。所以这鬼的话有一部分是起是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原因就是受了魔鬼的当，你不把魔鬼所说的话，你今天知道他怎么样的狡猾，怎么诡诈，你怎么认识魔鬼的那个可恶？是不是？是这样，是有鬼的话一小部分，极少极少，那个神鬼的话也是经过神许可让他记录在圣经上。 也有人的话，同样的道理，人的话也是经过神许可。所以总结来说，所有这本圣经都是出于神的默示，都是经过神的许可记录在这个圣经上。现在我就大概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十一点我的体会，对神的话我的一点肤浅的认识，大概十一点。如果主要临时有带领，也可能增加一二点，那是临时神格外的恩典。按照我心里的打算着是说十一点就够数了，如果我要谈了十二点，那是神额外的超额的供应。要弟兄姊妹祷告，现在我们做祷告，请弟兄姊妹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聚集，我们人的话语再说的好听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人心饥渴非因无饼，人心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听不到神的话。愿你今天晚上与我们丰富同在，我们信你和我们同在，你就让我们受到因着你的话语受到滋润，受到甘甜，受到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对你这宝贝的书更加深一步的认识，也让我们更享受主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点，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圣经的概况。大家知道，根据1985年2月26日新民晚报，上海有个报纸叫新民晚报，他那里报道说是这本圣经已经翻译，全世界翻译成各种文字有1808种，1808种，我们手里拿这本圣经是1808分之一，还有1807种的文字都翻译成圣经，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事儿。哪一本书，世界的名著，世界的诗人哲学家，什么主义，什么书也没有达到翻译成1808种的，没有。就这一点，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是一个奇妙的书。全世界售成量，全年售书的量3000万册。这位圣经的作者40余位，不是一个人写的，40余位的人中间最早的和最晚的，他们两个人相差大约1600年，就是40几位圣经写作者，他们有的相差了1600年，你说他们互相见了面了没有，互相商量没商量，是不是连面都见不到，相差1600年。而且这40位作者是各行各业都有，有大政治家，比方说丹尼里，哲学家卓士摩西啊，法律家保罗，医生路德，打鱼的，还有这种所谓方才说起几位啊，都是比较尊贵的人物，是不是？法律家了，又是君王，还有君王大卫，还有最在古的时候看最所谓低层的人物，打鱼的有什么？有什么可什么的？渔夫，像彼得、约翰，这个渔夫，还有那么税吏。就现在税务局那个税务的官员，古的时候那个税吏呀，一提他们呢，和罪人是相等的，认为他们靠敲诈勒索，所以一提税吏，这个不是好名称。马太就是税吏，所以马太一信了主以后，你看马太自己说自己，往往自己说。我税吏马太，他老爸他说他自己原来什么出身， 他都给你交代了，税吏马太，他老没忘了我当初我是什么出身的，我是个税吏，但愿今天蒙了怜悯，做了神的仆人。你看这就这么简单说说，你说这是各行各业都有吧，高级的、低级的、君王的、被统治的人都有，还有先知，大家你比圣经以赛亚呀、耶利米呀、以西结呀，都是先知啊。这个各行各业有，一共有圣经有多少？66卷，66卷。因为古时候圣经他们是用羊皮写的，写了以后一卷一卷的就立在那儿，懂不懂？所以叫卷，卷就是卷儿，一卷一卷的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当然就叫册，实际上这里边是古的时候是，那要是这本圣经古的时候写的羊皮章，恐怕这屋子里半个房间都得，也不一定装得下。你说羊皮写的嘛，是不是？感谢主。66卷，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虽然是这么些位作者相差1600年，而是各种人士都有，可是你今天读起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启示录末后一章，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你把从头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读吧，你读到最后启示录最后的一句话，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你要读起来的话，一气哈成，和一个人写的一样。哦，都有个中心的目的，我们今天都要慢慢谈到啊。这40几位都围绕一个中心写，而是相差的年代长达1600年。如果不是一位圣灵写这本书，这绝对不能够一气呵成。今天咱们当场做实验，咱们每个人发一张纸给你一管笔，随便，别商量啊，随便，你今天夜写生写什么，今天晚上你吃什么了，你坐什么车来的，你是怎么的，随便写。那收集在块儿，就别说40余位，就咱们这几十位凑在一起，管本弄得你哈哈大笑。他说吃饭了，他说没睡好觉了，那事儿多了。唯独圣经这一本书，它就有这么个奇妙的味道。所以叫大家思想思想，这就书就从这点说，就不是一般的书，是个奇妙的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谈谈我的认识和体会，圣经的来源。圣经有话，圣经的来源是神所默示的。默示，什么叫默示这俩字呢？默示原文圣经希腊文的默示是呼气的意思，就好比啊，这是比方啊，比方我们小孩子做作业，别人在算数，2+5=几，他不会，他妈妈在旁边就吹风了，2+5，你数一数，2+5=7吗？叫他呼了气了，啊、哦，对，2+5=7，那就是写圣经的人后边有圣灵向他吹的气，他受到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本书不是人的书，不是人的书。那么在提摩太后书3:16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信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告诉你，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出于神的默示。在彼得后书1:20，那里说到预言没有可以思议解说的，乃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说出预言的话。因为圣经上还有一大部分是预言，预言呢就是预言将来日后 要发生的事。像这些书都不是随思意解说的，乃是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来那个预言的话。再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在座各位读过圣经的话，你们请注意，在旧约圣经里常有这个话，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这个说，常有这个词儿。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的名字。这一开头说了，以下的话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说什么？说以下的事儿。常常有这个词儿，常有这个词，你注意的，你要参与。那么到新约时代呢？新约圣经出来以后呢？你看，常叫在四福音书里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什么？你到那个带书信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常也能看，特别是使徒行传，你能看到圣灵说，圣灵说，圣灵说要我要去分配巴拿和保罗去做神所要做的工。圣灵说，换句话说，这本圣经谁说呢？耶和华神说，耶稣说，圣灵说，换句话，三位一体的神都说了，都说了，是不是？所以这本书就是以简单一句话，神向人说的话，神向人说的话，换句话说，神向人启示的话。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理论学说主义，乃是启示的信仰。如果神不启示给我们人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我们今天人就没法认识神。其他的宗教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神启示人的信仰，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发明去找神的信仰。各位明白这话吗？倒着来的，都是人想法，想这个想那个，不吃猪肉啊，一初一十五烧香啊，又是这个又那个的，都是好多教条。意思说怎么样？意思是他以为就这样去找神去，那是人启示的宗教。今天基督教信仰是神启示人的宗教，如果不神把他的启示给我们，我们人没法认识神。谢谢天父的恩典，这是圣经的来源。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如果弟兄们感兴趣，你把章节记下来呀、回去看一看，温习温习，我相信是有好处的。因为时间我们不等着翻了，不等着翻看。比如说那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关于神的保罗，关于守童身的问题，那么他就说到了，保罗说道：我但愿你们都像我。因为保罗是没结过婚的人，保罗是童身，然后说我关于守童身的问题，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没有主的命令。换句话说，保罗对于守童身的看法，他自个儿说的，我想我还是受圣灵的感动，但是我没受主的命令。他自个儿是圣灵了。那么换句话说，保罗书信里没有声明这个事情的话，其他都是神的灵感动他写的。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奇妙的特别的书，不是一般人间的书。各位，第三点我要谈体会，这本书别看这么厚，它有个中心的问题，它有个中心。中心是什么？讲耶稣基督，讲耶稣。这本书不管旧约新约，不管哪一卷书，
里边的所谈的中心谈到耶稣基督，这个有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自己说，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主耶稣就说了，说是啊，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看主耶稣说了，你们要查考圣经，当然这个查考圣经当然指旧约圣经，主耶稣那时候在世上还没有新约圣经呢，那就是说你们要查考旧约圣经，你们以为里头有永生，岂不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经里头给我的忠心就是给我做见证。这就听说清楚了，说清楚了，旧约是说到未来的基督，他虽然是未来的基督，将来这位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到新约时代呢是实在的基督，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嘛。这位耶稣基督在世上说什么话来，做什么事了，这都是实际的耶稣。那个旧约讲的是未来要来那位耶稣，新约讲来的那个耶稣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他要还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全部中心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圣经里头这个有什么这个构造方面，历史那部分诗歌的方面我不谈，其中有两大方面问题，就是预言，其中有预言。什么叫预言呢？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做先知的，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提出警告，或者对你进行责备，或者给你告诉你将来什么前途，这种事叫预言，叫预言啊。大家清楚，你比如像以赛亚53章，以赛亚书53章是讲受苦的苦。这一章啊，以赛亚书53章啊，是最宝贝的书，宝贝得很，每逢读起来都滋味甘甜。你比如说以赛亚53章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读到这位实际上指的谁的，到新约时代就指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当了赎罪祭，这话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对的吧，马太福音27章。所以你把以赛亚书53章和马太福音27章你这么一对，哎呀，当初以赛亚写于主前712年左右，700年嘛，咱们说整数，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就说到主要给我们预备为救主，耶和华定义就是神喜悦把他压伤，让他当赎罪祭，让我们使我们众人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救主。700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降生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替我们赎了罪？所以你看预言以赛亚53章和马太福音27章，你这么一对照，700年前的话过了700年之后，果然惟妙惟肖的就那么活活的应验了。还有以赛亚书7章14节说到给我们那位救主是怎么样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记得这句话吗？ 我们没有把圣经原文都念给你啊，我把圣经的话用我理解的话，我没全文，因为我没时间到我翻这个圣经看，是不是？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谁，对，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蛇起名叫以马内利。必有一位童女，就是没有结婚的女子生小孩，这个小孩，然后后边接着说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他担当政权，话就是来当君王的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字呢，就是原文圣经是神和我们同在的意思。好了，等主耶稣一降生，你特别是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肉身，对不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耶和华这个道成肉身，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他住在我们人群当中，我们从他身上领受了他的恩典和真理。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来到了人间，以成为以马内利的，这又应验了，又应验了，对不对？太多了。更奇妙的，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一十六节到十八节，那提到什么呢？就提到啊，那个这是诗篇二十二篇里提到啊，那个恶人呐、啊，分了他的外衣，然后捻揪分他的里衣，记得这句话吗？如果弟兄姊妹读过几遍圣经的话，我都没说，你还有个印象的，是不是？分了他的外衣，就是把他外的衣服给分了，然后那里衣呢，捻揪抓揪。抓阄抓到谁名下，礼仪归给谁，这件行为，等到你对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28章，你对照一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咽气了，对不对？成了，气就断了，断了以后，兵丁就把他的衣服给分了，记得不记得？分了外衣还好分，因为外衣好几件，大家你拿走一件，那衣是一块不织成的，这是圣经说着的，一块不织成的，大家怎么分呢？说干脆咱们捻揪吧，啊，抓到谁名下谁拿走。哎，这件小事情都在圣经上早预言着。诗篇二十二篇，诗篇大约离我们现在说1000多年前，那现在说就3000多年了。主耶稣降生前1000多年前就提到将来那位救主是怎么一个遭遇，后来临死的时候那个情光景啊，连分离的事儿、抓阄的事儿。都给你说出来，你说如果这个话，圣经的话不是神所漠视的，谁能说出几100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各位，头几天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姊妹们关心我们，说你注意啊，天气预报了，要有大风雪的。我们就注意了，大风雪了，结果第二天偏偏没风雪，这不是最近发生的？天气预报报了半天，说的最近几天，还有一个给我们打电话，明天就要有风暴有冰霜，结果我们一开门一看，没有。天气预报那么准，这个说话了，就差一天就说不灵。我们圣经的话相差1000年，他就说的那么抓阄的事都跟你说了，他没说抽签抓阄， 哎呀，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话也不是神出于神的话，你还有什么解释呢？没有别的解释，这话就是神的话，出于耶和华的言语，安定，永不动摇。神说的话言出必随，神说的话到时候就得成全，不差，毫厘。再说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的这位救主生在哪里呢？生的地方都告诉你，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啊，这米迦书五章二节不念全部，我是说大概意思，生在伯利恒。那也很奇妙的，当时候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她是在加利利呢，懂不懂啊？加利利呢是外邦的一个地方，在加利利。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这已经经过历史证明了，那个罗马帝国有一个，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政策叫统计户口，就跟我们国家有那个统计户口普查，我们都挨过查的户口调查，让所有的人都回到你的祖籍老家去。所以玛利亚怀着孕就报名上册去了，是为的是调查户口去了。那是个政策，这都有历史的证明，哪个罗马哪个王当初有这么一个法令。结果玛利亚怀着孕怀着孕就到了伯利恒了，到了伯利恒了，产期到了。人各地外乡的人都回到伯利恒去了，连客店地方没有了，怎么办呢？又要产了，产哪儿呢？就产到马槽里头了，前赶后算，而且就赶到伯利恒了。而到了伯利恒他就生出来了。你看这件事情，时间地点方法都说得一清二楚，这叫预言。今天我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要讲这个预言多着呢。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读到的预言的时候，你再跟那个新约圣经对照的话，是非常有兴趣的，很有兴趣的。你不能不拍案叫绝赞美神，你不能不这样五体投地在神的面前啊。这是预言，圣经里还有预表。什么叫预表？就是借着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件物，这件人事物来表明一个真理，这叫预表。比如说，大家知道，在那个民数记二十一章，旧约圣经民数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那时候是什么个一个背景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了红海到埃及，在旷野游行的时候，他们百姓发怨言，发怨言，神就兴起了火蛇，就是毒蛇，咬伤他们，这个发怨犯罪，神惩罚他们。所以那个好多被毒蛇咬伤的人呢，那就死亡了。所以摩西带着这个问题向耶和华神祷告，神呐、你的老百姓好多都有毒蛇咬死了，怎么办呢？神说，摩西，你这么办，你呀、立一根杆，一个木头杆，杆子立起来，在旷野立上杆子，杆子上挂一条铜做的蛇，把它挂上去，然后你宣告百姓，凡被毒蛇咬伤的人，那就知道自己已经让蛇给咬伤了，而且必死了。还不想死的人，有这么条办法，来到杆子面前。什么办法？很简单，一仰望铜蛇，抬头一看铜蛇，这人就必得活，就这么办法。在古的时候就有这么办法， 感谢神的恩典，等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主耶稣就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了。主耶稣说呀，说他自己，我也要古的时候怎么样，旷野举铜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那么大家不要误会，那么主耶稣就等于铜蛇了吗？蛇这个东西大家听起来没有一个欢迎他的了。蛇为什么铜蛇在圣经里读的时候你能读出来，铜遇见铜的时候都是代表神的审判，毒蛇他受到了神的咒诅，受到了神的审判。主耶稣说古时挂铜蛇，人子也要举起来挂在木头上，叫一切信他的就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找你，哎呀，这就叫预表，这就是预表。哦，原来挂木头上挂铜蛇是预表未来两千年之后那个钉十字架上那个耶稣。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替我们罪人受到了神的咒诅。神咒诅应该咒诅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咒诅咒诅在耶稣主耶稣身上了。所以耶稣正好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这就叫预表。你看借那个杆子挂铜蛇预表十字架的救恩，像这种事情太多了。大家还记得吗？约拿书，约拿书第一章，这个旧约时代有一位先知叫 约拿，让他到尼尼微去传道，他不去，后来神就他就这个什么了，那我就不细讲了，反正掉到鱼肚子里去了，在鱼肚里待了三天三夜，后来他认罪悔改，从大鱼的肚里又把他吐出来那件事，他乖乖的走尼尼微去传道那件事。那么当初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不信的人，后迷怀疑那个不信派的人怀疑耶稣，耶稣说啊，要求耶稣行了神迹。他不是存着敬畏神的心要看神迹，他是说想跟人牧师今天我们看看戏法一样，你给我们耍个手艺，我们看一看，看个热闹，耶稣你给我们行个神迹好不好。他不是存着敬畏神的心看见神的荣耀和作为，乃是要让耶稣呢，你给我们变个戏法好不好，我们看个热闹，是这么一个存心，不信的恶心。耶稣说你们想看神迹看吧，除了约拿的那个神迹以外，你们不能再看别的神迹。约拿在肚子里鱼肚里三天三夜，人子我要死了埋在地里三天三夜，我也要埋到三天三夜。这正好约拿在肚子鱼肚里三天三夜是预表主耶稣死了钉十字架在地里埋了三天三夜。这件事就是预表。各位，我们从预表也好预言也看，看是出于神的话，这都是几千年之后的话，你说是不是一样的都应验，是不是都应验啊？好了，我们不细说了，时间远了，要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时间限制，我们放开量讲，真让是我里头那个负担要讲透了的话，大约得四小时。可惜你再请我你也请不了，因为我要走。今天我们都是把我把的话都三句话并成一句半来说了，甚至连声音都不翻了，你为了省时间。其实大家看一看圣经咋说的，旧约咋说，新约咋说的，对照对照，你不能不低头向神敬拜，不能不敬拜。这是第三点，圣经里头有预言，里头有预表，从预言从预表 上千年前的说的话，上千年时的事情，到主耶稣身上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各位，这件事情本身就告诉你，这一本书就是不是普通的书，是一给它起名叫奇妙的书，奇妙的书。第四点，我的体会，第四点，这本书还有一段在哪儿呢？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一位啊以色列的君王，第二位君王叫大卫，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犯了一条大罪，犯了奸淫的罪，他把那个八十八给人奸污了，八十八的丈夫叫乌利亚，他把人丈夫把人家乌利亚给人奸污了，然后把人家乌把这个不是这个对乌利亚的妻子给奸污了，然后作为了灭口，他把那个乌利亚在前线上打仗呢，他把他叫回来，你回家去睡睡觉去，乌利亚偏偏不回去。乌利亚心里说，我国难当头，我怎么能自己回家里去享受去，不可以的。乌利亚偏偏不回去，不回去大卫就说，那就把他送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他阵亡去吧。我说话都圣经的话啊，让阵亡去吧，结果乌利亚就阵亡。就这件事儿，神大大的不喜悦，把那个乌利亚，把那个大卫犯奸淫的罪的前前后后那个思想那个变化，最后的结局整个完整的都把都写得起一干二净。别忘了，这是君王，你敢把你国家的君王的丑事这么样的完全写出来，你胆敢？你别小谁写这个班，脑袋要小，脑袋要小心的。我们在今天当今在世界上看见好多伟人的自传，烈士，这个伟人那个伟人，哪个伟人？各位一说他是伟人，万岁万岁，伟人了不起，你知道他的私生活吗？一塌糊涂啊，谁敢写？有的人跑到国外来了，写了，写了以后赶快去出了付重大的代价，把书所有的出的书都收买回，收买回来，意思从地球上消灭这本书。因为啥？因为写那某某的那位英雄那位伟人，他那个丑事儿都说这么好那么好，他那个败坏谁敢写？唯独圣经把这个大卫的君王写的体无完肤啊，暴露的一干二净的，毫不隐瞒。神经为什么这样告诉你？就这件事情，在这本圣经这么宝贝的书里头还写上这么一段的事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神的话绝对没有给你掖掖藏藏，给你抹点明明这坏东西的抹点，那不是神的本性。神是慈爱圣洁公义的神，是个什么就是什么。写上去，神说告诉这个他所用的，写上，告诉撒母耳写上，把那个大卫这么样神所喜的人和神喜的人他也败坏，写上。这要不是神让撒母耳写，撒母耳敢写吗？你小心你的脑袋，你敢把我们的君王这点丑事你都给揭露出来，神说写上干什么？教训后代，教训我们后人。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卫犯奸淫的，没有一个不知道基督教界，没有一个不知道大卫犯过淫乱的。警戒后人，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教训你们人后裔不要效法他的一种恶行为， 是不是这样的？听，如果这本书不是出于神的灵感动写的，就这一点本身就证明这本书就是出于神的灵感动写的，这是合乎神的本性。第五点，体会全世界有一个奇妙的民族，就叫以色列，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亚伯拉罕那时候起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的二老二的儿叫雅各，从雅各那时候起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老祖宗呢，那是个往高说，他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往雅各那一代说，雅各那一代他本身就被改名，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雅各，雅各叫以色列。神在全世界呢拣选以色列民族，目的是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他成为敬畏神的民族，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里头，子子孙孙、子子孙孙都开始一辈传一辈来繁衍后代，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变成了民族。这一小群是神的选民，让他们敬拜神，叫他们见证神，叫他们荣耀神。世上的人都败坏了，神叫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可惜，可惜。然后亚伯拉生以撒，亚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这一代叫列祖，再往下就变成一塌糊涂了，就一辈不如一辈，一辈不如一辈，甚至都拜起偶像来了。和外邦人都混在一起了，拜起偶像来了，这么样公开了，得罪了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就把他们赶散到全世界去。这也是应验了《申命记》二十八章，你们读一读，《申命记》二十八，神就说着：“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一下子福临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踹和面盆也蒙福，羊羔下的羊羔也蒙福，什么都蒙福。敌人来了一条路来打你来，七条路他逃跑。这是你要是谨守遵行耶和华，谨守神的话就必得活。如果你违背神的话，不去遵行，那就一下子咒诅临到你。把那个祝福和咒诅换一个个儿还完，而且另外还加上一条：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踹面盆也受咒诅，连和面盆都受咒诅。你看看这，你看看怎么样啊？说你读到这儿，你心想，那个和面盆还在咒诅的。如果你得罪了神，你的和面盆也受咒诅。因为什么？你和面盆里的，这是我的小柱啊，那个苍蝇一直落在你面盆上，让你吃了以后，让你得细菌性的痢疾，受咒诅吗？你要蒙福的，穿面盆也蒙福，但苍蝇就不飞了，它不飞了。神不行吗？赶不了吗？神把法老都撵成那个样子，神说苍蝇不要来，他苍蝇敢来吗？神要是祝福就祝福到这个地步，咒诅也咒诅这个地步，都是出于神的话。然后说了，敌人一条路来，哎，还说了，那羊羔下的羊羔也蒙福，啥意思？本来羊羔，一般的羊羔生一个，一胎生了一个，顶多俩就，他们一下了个胎，一下怀了十个胎，他的羊羔一直下十个，你说是蒙福不蒙福？你要咒诅，让神遭到咒诅呢，下一个流产一个，下一个流产一个，一个也不成活，这就受咒诅了。原因在哪儿？不遵行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吗？ 这还不算，敌人一条路来打你来，你一条路逃跑，你说谁败了？谁败了？是敌人败了，是以色列人败了？谁败了？话听懂了没有啊？敌人一条路来打你，你七条路逃跑，谁逃跑了？谁呀？以色列逃跑了，逃跑了是不败了？这还不算，然后把你抛来抛去赶到外邦去，当皮球踢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人倒了霉了，死了大约600万人呢。到苏联去，帮一脚一个踢球踢，把他都不欢迎犹太人，特别是德国那个法那个希特勒的那帮人，可害的犹太人害了不少人。因为啥？这就得罪应验了《申命记》28章，当个皮球踢，没有受欢迎的。因为啥不受欢迎？从客观说，犹太人的脑子最会做买卖，犹太人。他是选民呐、啊，那个脑袋瓜子特别聪明。有人告诉我呀，那个说的美国呀，一个学校里这个班上要有一个犹太人的话，不用问，第一名一定是犹太人，第二名是中国人。咱中国人的事呢，不是靠脑子瓜聪明，是死干、苦干。在那不睡觉熬夜是这么个干法，人家犹太人在那迷迷糊糊玩啊，对不对？一考第一，他脑子就是聪明。犹太人到今天，犹太人也是会做买卖，全世界最有钱的是犹太人，他会做买卖，他的三种两种就把钱弄到他兜，跑到他腰包里他来了，所以他到哪儿全世界不欢迎他，他一到哪儿，别人都求他就富，是这样，这是客观，实际上是应验了神的话。亡国了吗？主前712年亡了亚述国，犹太人主前605年亡了巴比伦，亡国了。从此犹太人是以色列民族就分散到全世界的。在中国我也见过犹太人，我见过犹太人。亡国了，这一亡国的这么奇妙的民族，亡国了2500年，他竟然就服了我。你想这件事都是奇妙的事情。据历史学家给我们统计，我没记得多少年，我这个记不数没记清楚，不是60年还是600年，这一个民族要亡国了60年或者600年，我说不准了，反正这数是不小的，不是很多的。亡了国以后，这个民族就慢慢的被周围的民族同化了，他就不成一个国了。这是历史的，经过全世界历史的统计，唯独以色列人这个特例，亡国了2500年，他竟然在1948年5月14号，他服了国了，就今天的以色列国。服了国以后，各位，他们你知道，那个巴勒斯坦，就今天所谓那个巴勒斯坦，古时候叫迦南地，迦南地是神经去亚伯拉罕的土地。按神的主权说，巴勒斯坦就是属于以色列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把他们撵出去了。我们在座老年人懂得，尤其在国内待着，都是那真叫扫地什么出门，跟撵地主一样。撵地主呢，这个房子对地主的房子，第一说你是个地主，叫阶级仇人，把房子没收了，土地不，你跟你赶出去，出去。给贫农住上了，懂不懂啊？那以后呢，过了多少年，一落实政策，当时这个地主给划错了，不是个真地主。一落实政策，把房子还人家了，一还人家，里边还有个留贫农住着呢。皇帝 主被赶散出去了，一落色说正是王地主又回来了，那刘品农就住上了。比如说他俩一个王地主一个刘品农，这俩人就干战斗，你说到底谁说谁对？刘品农说我们住了要上千年了，那么王地主说上千年了，我们3000多年前我们老祖宗就在这住着，你说你到底谁是谁非？这不当前今天为什么中东那地方一直发生问题呢？那个本质就在这儿呢，各位明白吧？我们有圣经点真理知识的话，一看这个世界这个动态啊，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啊。不过我们不能随便往外讲，尤其我们回去以后更不能讲，一讲看着您的立场不对，对不对？其实我们从信仰的时候心里清清楚楚。好了，就这么亡国了2500年，神也有话，在以西结是37章。以西结书写于主前大约600多年，那个以西结书37章里就提着，是不是告诉以西结在旷野看有一大堆死人骨头，说这些骨头还能活吗？以西结跟神说，神哪、啊、你知道活不活呀？神说你像是骸骨发预言，让骸骨发预言，你叫他活过来，我给他连上筋，长上肉，包上皮，吹上气，他就活了。一些姐就照命，就发命令，对那骸骨说：“活了吧，起来吧。”结果嘎巴嘎巴，骨头和骨头之间带响的，连上了筋，长上包上了肉，包上了皮，还是死的。神说向他吹气，以西结一吹气，哦，这死人活过来了。活了怕你不懂，以西结书37章11节说的那么清楚，说以西结呀，这些骸骨从死里复活，就是以色列呀，他们要成为大军，大的军队。以西结37章11节，你们回去看一看。1948年5月14号，联合国一宣布，以色列复活，没过几小时，周围阿拉伯国家就开会，开始向发动战争，就攻联合起来，大概有一次达到13个阿拉伯国家攻打一个以色列。你说以色列刚刚诞生的小婴孩受得了吗？一共前后有5次大战争，时间也不来不及数某年某月，这都是历史，当今的历史。5年5次大战争，总而言之这么一叫吧，5次大战争，每一场都是以色列战胜，5场每一次都是以色列占胜风，所以就把以色列怎么样，这个耶路撒冷啊，这都夺回过来了，到今天还在战斗呢嘛，战斗怎么呢？按照神所应许，今天犹太人复国那块土地呀、啊，相当于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土地的1/8呀、啊，还有8/7还没回来呢，对不对？北边、东边波拉大河，就今天幼发拉底河。北边哈马口，南边埃及小河，西边地中海的东岸，这么一大片都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今天你看地图，那个以色列一小长条形，那一点点才不过1/8，就这1/8，现在你看我大就这么弄，还弄呢，不行了，就来个恐怖主义，这整这个的现在是。啊，有圣经的知识的真理的，一看这个心里头明白。 我们不要说谁是谁非，我们说神所是的就是我们的是，神所非的就是我们的非。只有神的话是言出必随。哎，就说这个以色列国能够亡了国2500年，能服了国，这是世界上头一件大神迹、大奇事，外邦人、世界人没法解释。其中有一次叫十日战争，战争打10天，就结束了10天。那天是以色列的赎罪日，什么赎罪日？就是每年的7月10号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赎罪日守安息，不吃，大家都不吃饭，不出屋子守安息日。趁着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叙利亚和埃及那俩国家，他俩就密谋了，到过在那一天几点几分，咱俩我从北往南，你从南往北，咱俩就把他一块干把他撵到地中海去。这俩是一南一北合谋，那相当危险了，因为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呢嘛，啥都不干，连兵都不站岗了嘛，守安息日嘛。哎呦，可大炮响起来了，好，感谢神的名。据说这都是事实，据说埃及那个叙利亚从北往南打，再过二十里的左右有一道桥，再过的桥就到了以色列境内，真到濒临城下了。忽然间叙利亚那个坦克车汽油没了，开动了，结果以色列砰砰砰砰砰砰砰，得了，活活都给收拾了。埃及那边呢，那些岛上从南往北挺进，他们也是开那山地嘛，靠坦克车，坦克车里那个驾驶员是靠那个反光镜，懂不懂啊？那坦克车那个镜子不在车外头，在里头，靠反光镜。那天的太阳光特强，反光镜那么一反光，弄那个司机啊，弄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哪叫东哪叫北了，弄得糊涂了，这一糊涂了，乱了方向了，以色列咣咣咣咣咣咣又给收拾了，10天把事儿结束了。这是历史啊，各位，这是世界历史啊。就这么一个小奇妙的民族，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还有在阿摩斯书9章，神早就说着，我必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使他们回国。哎呦，时间，我可以讲到什么时候？
继续讲。
好了，这个就长，真是长话短说吧啊！哎，就感谢荣耀归给神。像放在我以上讲这些事情，都是在计划之外的。我不说了，讲我要讲10点吗？现在可能说到13点去了。放在这些事儿，不是在我在本上没有的，感谢神，荣耀归给神，这是神顾念我们啊。分因无饼啊，也分因无水啊，乃要多听什么神的话呀、啊。谢谢主。第六个问题啊，还得接一点时间啊。第六个问题，今天不科技是在考古考古吗？考古考古，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考去吧，越考把生命又证明圣神的话，神筹末世。说诺亚方舟发大洪水，你要脑有脑子的人就会想到了。挪亚方舟那个创世纪上记载的那么大的一个大的一大船啊，那么大的船，今天那个小不点都能考古出来了，那么大东西难道在世界在哪儿呢？我告诉各位，挪亚方舟考古出来，已经考古出来在土耳其的冰山上了。这话你根据什么？人民日报，中国人民日报1986年4月12日第7版，中国青年报1981年12月5日， 新民晚报1993年7月11日第12版，这些真也奇妙，这是报纸。其实我看报纸并不热心，我看了报纸，看了大标题的嘛，这些材料都跑到我手里来的。真知道，因为我要讲道，他给我送资料来，这都有资料。各位，你也有兴趣，你查可找到博物馆查查。就告诉其中特别中国人民日报那句话，在这儿我一辈子忘不了。怎么说呢？就报道啊，在这个土耳其那个冰山里埋着呢，考古学家怎么考怎么考，我们不说了。然后说了，他最后得了个结论：圣经上说挪亚方舟这件事不是神话，是确有其事啊。来了这么个总结一句话，我听了我真是觉得得安慰啊，不是神话，是真有那回事啊，中国人民日报说的，不信去找去，也可能差一两个字，反绝对差不了90%以上，差不了。各位，考古考出来了，而且经过碳素测定，碳素测定这个挪亚方舟离现在公元前2384年的事儿，公元前2384年的事儿。好，咱家圣经读这个创世十一章不是有巴别塔吗？记得巴别塔吗？那是明路盖这个塔，叫塔顶通天吗？是不是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吗？那段时间巴别塔也考古出来了。巴别塔在哪儿？据碳素测定，公元前2283年，什么报纸登的？山西日报，中国的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奇妙不奇妙？这些圣经的古老的圣经，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巴别塔呀，那个挪亚方舟啊，大洪水啊，这些事儿留下的地球上都考出来了，都给挖出来了。还有大家记得吗？那创世十九章不有索多玛俄摩拉吗？这两个城市巨大恶极吗？神把天火把它烧了吗？这件事儿也考不出来了。在哪儿呢？现在俄摩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俩城市在那个现在地图上有啊，叫死海呀、啊，也叫沿海呀、啊，沿海的东南角那个水底下埋着，那个潜水员进到水里头去，已经都调查出来了。这件事儿是1959年的事儿，1959年发掘的。从这个考古告诉我们圣经，你说咱们问第一句话，圣经合乎考古？是考古合乎圣经？各位，你们怎么答复的问题？各位，你们都说说，都动着脑筋的。我们的圣经合乎考古，还是考古合乎圣经？
考古合乎圣经。
感谢神，这话你圣经都不明白了。我们圣经这么说，客观就得那么证明。今天没证明，时候不到，到时候都得出来。言出必随，一个字不差。这是第六点，去体检，不讲科学吗？现在人们不信神，不信神，动不动是猴变人，猴变人的，哦，进化论来这一套，各位。科学时代，咱们也圣经也科学。你说科学到啥地步？地球是方的，是圆的？各位，地球是方的，是圆的？圆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天圆地方，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方的四个角，每一个角底下有四个王八在那拖着呢。这是中国民间的这个这么瞎讲。现在地球是圆的，从哥伦布那时候，也就是现在300-400年的时候，才证明出来地球是圆的。今天说地球是圆的，已经没有人再反对这句话。 过离现在三四百年地人类才发现，但是我们圣经上离现在2700年圣经都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在哪儿？以赛亚书40章22节，以赛亚40章22节，我们不念了，不念了。那就是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这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他不是宇宙航行员到了月球上去了吗？看地球就是个圆圈啊。但是个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那个圆圈希腊文那个希伯来文叫库格，库格是圆球体的意思。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这么翻：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球体之上，这就是合乎完全合乎原文的意思。哎，你就是圈也好，体也好，地球是方的，是圆的，圆的。2700年前，我们的神在以赛亚书就这么告诉我们，22节。好了。地球自转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吧？人都上了月球了吗？地球自转在约伯记38章14节都给我们早就预言。约伯记离现在这个圣经大概4000年左右了，更古老。怎么说的呢？他说啊，那个按他有这个翻译啊，这个翻译就是这个不违背原意，翻得更确切，是这么个方法。地球啊，旋转如同泥桶印上泥。各位，泥桶古的时候印刷术啊，是用泥一个桶，就叫这个桶，它这么转。这么转呢，那个纸张就贴上去啊，就印上了。说那个地球自旋转如同印上泥那个桶，这个意思，原文是这个意思。说那个这时候就告诉我们地球旋转这个事儿，神就早就说着呢，但是人的悟性有限，理解不了。但是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现在人们阅读一想起圣经咋说，现在都恍然大悟。照样还有好多宝贝那隐藏在里边还没挖出来呢，等着吧，你有见没？还有呢，哎，更有意思的，有一位美国叫什么耶鲁大学有一位这个天文学的教授叫克劳德，没关系，反正俩人啊，我倒腾错了那块，反正我俩人，一叫克劳德，一个叫包艾里，啊，我就说嘛，克劳德这是天文学家，他计算来计算去，他不是基督徒，他计算来计算去，发现了这个地球和太阳这个运转的关系啊。差23小时，这个20分钟不对不上号，他俩就旋转那个规那个律对不上。他就问那个波艾里是基督徒，说你看我研究来研究去的，这个地球和太阳旋转，咱俩差这个差有23小时20分钟，这个对不上。他问这个鲍艾里，鲍艾里是个基督徒，鲍艾里说，你去找圣经去，你去找哪一段圣经呢？你去找这个约书亚记10章12节，你去找去。哎，你们现在别找，一找就耽误时间了，记下来回去找去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以色列跟亚摩利人打胜仗，还没完全这个绝对胜利的，天黑了， 所以约书亚就祷告神，神啊，你看我们这场战斗还没打完呢，没有绝对取得胜利呢，天都黑了，怎么办呢？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圣经告诉我，太阳停止下落约一日之久。你找找。好了，这个谁呀、啊？这个鲍威里，这个克劳德呀、啊，就一看圣经，哎呦，果然说一日久，一日久不对，上还差40分钟。后来又那个鲍威里告诉他说，你再去找那个以赛亚书记，哪一段呢？以赛亚呀，这个就说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生病要死。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说，你快死了，神的意思你要死了。西西家是个好王，西西家就哭啊哭啊，神啊，求你纪念我如何的敬畏你啊。以赛亚走了以后，到院子里头，神赶着他，你回去你告诉他说，我听了他祷告了，延长寿命15年。这都在记载了，以赛亚多长了，我现在这就是也是号外，号内没有，我这是号外，14年了，变14年了。您找去，管没有这段。哎，这么一查，西西家王说了，神呐、啊，你既然这么应许我，那么你给我什么兆头呢？给我什么凭据呢？古的时候有个日晷，知道吗？那个石头盘中间立一个针。冲太阳光来照那个影子，那叫日晷。你是让日晷前进10度呢，是后退10度呢？各位，前进10度是容易的，因为太阳它不是这么转着呢，啊，再倒着转的，这不是根本就是难上加难。西西家说，我要求倒转10度，结果神听他祷告，日晷倒退10度，经过倒退10度。结果算下来整整是40分钟，加在一起24小时。各位，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宝贵，我别再重复了，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在他们第8点，从世界上外邦人的世界，什么叫外邦？不是犹太人的国家，都到外邦人，外邦人世界历史的进程，你就看见这位神说出了话来，2600年之后的今天都要如数的应验。记载在但以理书2章全章。那时候那个犹太人亡国了，巴比伦文叫尼布加尼撒做了个梦，做了个梦没法解，把但以理是亡国奴嘛，把但以理叫来，但以理一祷告天上的神那个但以理尼布加尼撒王做的梦，但以理见的是异象，反都是奇特的启示。然后但以理给这个尼布加尼解梦，你呀、啊，而且这个王还不告诉人我做什么梦，不说让你给解，就是那就真的出难题了。可是神的启示，但以理就有这种属灵的智慧，给他解一个大象。王啊，你是梦见一个大象，金头银背，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趾头，然后从空中来一个非人手凿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这个大象砸得粉碎，被风一吹化归乌有，然后这石头就变成一大山，充满天下。王啊，你做的是这个梦。哎呀，王这尼布加尼撒一听这个，真了不得，这但以理的神是应该称颂的。我把梦不告诉你，他就能知道我做什么了。然后说，王啊，我还得解释呢。我说不行，我还得解释。王啊，尽头就是你。巴比伦就尽头，所以外邦人世界是从巴比伦算起。尼布加尼撒那时候就外邦人世界，因为什么？犹太人亡国了，犹太人亡国了，本来神的心意，世界的中心在中东， 犹太人一王国分在全世界，这就变成这叫属于什么外邦人的日期了。尼布加尼撒的开始，王啊，你就是金头，你以后有银币代替你，银币以后呢有铜斧代替，铜斧呢再往下一辈儿不一辈儿，铁腿，铁腿呢两条腿往下十二脚趾头，半铁半泥的。王啊，我告诉你，金头就是你，换句话说，巴比伦就是你。这都有年月的，我今天时间我都略了，我都略了啊。巴比伦亡了以后，接着被马代波斯大帝国所灭。马代波斯正好，马代波斯因为马代波斯是两个名字，两个你们肩膀正好是左右肩膀，正好是马代波斯两个民族，他俩是银币，银当然不如金。再往下，希腊大帝国把马代波斯灭了，这个将来在查丹尼里书第九章第十章就知道了。希腊大帝国把马代波斯灭了，这是同族。铜斧再往下被罗马大帝国灭了，古罗马大帝国，古罗马大帝国又纷争，这都有年月日的，我都不讲了，这都是世界历史啊。罗马大帝国分成东罗马西罗马，正好两条腿，东罗马西罗马，再往下就脚和脚趾头，脚趾头是半铁半泥。今天弟兄姊妹，今天世界都落到了半铁半泥的脚趾头这一半上。现在当今世界的脚趾头时代，古罗马大帝国，你要是大本圣经，你看看它有地图的，你看看罗马版图的地图，大体上来说，围绕地中海这一圈都是古罗马大帝国的范畴，西亚呀。这个地中海的北边靠岸呢，非洲的南岸呢，地中海的西岸呢，这都是罗马的版图。今天古罗马完整的版图是没有的，从这个版图里头，他们也经过多少多的是历史的变迁呢？现在当前是什么呢？在古罗马的版图的里边，现在都是一个国家出现。你像今天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这都是罗马版图里边的。现在呢，都是一个一个国家出现的。所以今天，各位，今天我们是什么时代呀？半铁半泥的脚趾头时代。历史就这么来的，2600年前就说到将来2600年的变化。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今天往后看，哎，果然圣经就是提。现在是处于什么呢？我们等着什么呢？我们等着那个非人手招出的石头。非人手招出的石头，这石头就是基督再来。关于石头是基督再来，也有圣经根据，我都免了。我没什么时间，我都说那么详细。石头就是基督，基督二次再一降临，就把世上的烈火砸得粉碎，化归乌有。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启示录说的。这就叫天国，这就叫千禧年国。不要把今天世界看成永远不变，看吧，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最后等着基督一降临，完，天国大石头充满天下，变成什么？基督的国。这就是今天我们得救，就盼望这个。你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就是这个意思。教会是给天国预备人才呢，各位明白吗？这件事情历史进程就这么变的，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为了这个缘故，我把我女儿高中念的世界历史我找来，我念了念，正是符合这段记载啊。感谢神。还有一段什么？还有奇妙，以色列不是亡了我了吗？亡了犹大国，不是亡了巴比伦吗？ 神应许有期限的，70年，不是王一辈子，70年。所以那时候丹以理已经亡国了70年，亡了亡国了67年的时候，丹以理祷过神，神启示了他什么呢？这个将来神要兴起一个古列，波斯王也都叫古列的，他要下命令让犹太人，你们回国去吧，建造圣殿去吧，你们都回去吧，有那么人兴起来古列。兴起的古列的时候，在以赛亚44章记载的，以赛亚44章，那时候是公元前712年。等到过了176年之后，他真就有那么波斯王叫古列，连名都不差，古列就生下来了，而且作为波斯王国的一个王。这个古列呢，你读读这个以斯拉记末了一章和那个那个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和以斯拉记最前面一那个章，你看看，古列王一当王，古列就下命令了，他自个儿说，我神激动我的心，让我说你下命令让犹太人回国去吧，回城修圣殿去吧，这是神激动我说的，他就下了命令，这都是圣经的话。所以犹太人满了70年的时候又回到巴勒斯坦，就又回去了。回国以后，今天的王国是主后70年之后大王国，彻底王国。各位，关于一个人叫古列，176年前圣经在以赛亚40章就预言兴起这么人，你说从这些看，要不是出于神，哪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远观，能说的微面微笑的，那把将来兴起的王叫古列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有这件事吗？除了神的漠视以外，你还有什么解释？各位弟兄姊妹，还有别的解释吗？只能说神圣经是神说的吗？漠视，没有别的说的，没有。就放在我举例，每天预报明天说什么还不一定准，顶多相信98%、97%，也不见得100%的准确。但是我们圣经就这么准确。好了，第九点，这个我们在从科学和历史、从考古、这些事情啊，我们转了一大圈了，证明圣经是准。今天第九点就是，如果弟兄姐妹你问到我的话，那弟兄啊，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跟我们讲世界历史地理了、天文地理了，别讲这个了啊。那我们想听听你怎么证明你所信的神，那个圣经神的话。我给你讲弟兄姊妹，荣耀归的神，我就不讲这套天文地理，我不讲这个，我讲这个今天这套是给那些初心造就，给那些有心追求的人，给他们打好根基，对那些个灵性上比较有点追求的人，我们就不讲这个，我就讲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一句话，神的话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这句话的带能力，神的话带能力。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有小说三国演义，就是这个什么三国演义什么那些个古诗小说，是不是说打一战斗到关键时候，啪就一跺脚就上了王顶了，是不是？小说是这么说的，那么你小说这么说的，一着急一跺脚就上去了，那么你跺个脚试试看，你也遇着难就来，小说说的啪一跺脚还在地上待着，不一定，它是人的话，圣经的话不然，带能力。软弱，他的话一来就使你刚强，胆怯变成勇敢，心里黑暗变光明。啊，各位，我在这个在咱们老家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位 戴大大圆盖帽子的人来了，懂不懂啊？找我，突然间找我谈话，一谈话我心里头是当时吓了一跳，哎，这个找我干什么？我一想，没好事，没好事，我心里有点慌。这一慌的功夫，各位，圣灵在里头给我一句话：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这话在哪儿？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这句话原来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这话一来，我里头恐惧、害怕、软弱变成刚强，无所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呢，跟我谈就谈，我们俩谈了以后，我刚一见着面，我们俩把我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一谈话一坐下，因为我得十分的镇静，因为我带着能力了。我就说您找我谈什么呢？哎，咱们交个朋友呢，这个啊，我说这样，请你原谅我，因为咱俩初次见面啊，我说啊，就这么柔柔和和的，很那个人羡慕你。我说咱俩初次见面，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说什么，我允许不允许我先讲两句啊？哎呀，可以吧？你看咱们随便聊嘛。我说我先说说，我说我这个人呢，有个特点，从小信耶稣。五六岁信耶稣，一直信到现在，信了一辈子耶稣。我的妻子信耶稣，我的儿女信耶稣，全家都是基督徒。所以我的行事为人就按照我那本圣经的真理叫我去做，圣经叫我去做的事我认真遵行，圣经禁止我做事我绝对不做。所以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就是这本圣经，一切按圣经真理去办事。我比方说，现在咱们号召大家不要贪，不要受贿，对吧？他是啊。我说我们今天当基督徒不是因为有这个号召不去贪，我们圣经早就告诉我了，不可起贪心。所以我们不是我的我不要。我说朋友，我说你信不信我？我说一句话，我很不客气啊，我说我是真是不应该了。我说我当了一辈子医生，病人的红包的钱我一分钱没拿过。我说你信不信？他说我信。我说我谢谢你。现在我们哪位的，特别的老医生，哪个人不收额外的红包？大问大家懂吗？什么叫红包吗？红包不见得是红的，明白吧？你别提了，都给你送张红纸来了，不是的，里边有内容的。谢荣耀归给神，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今天不贪污不受贿，不是因为有这种号召，我的圣经告诉我不可起贪心。所以我到现在一辈子，病人私人给我的钱一分钱我没收过。我你信吗？我信。哎呀，我说朋友，我谢谢你，你怎么咱初次见面你都敢信我呢？他说我到你家去，我要看着你家里的香香贵贵的，那个油漆都带褶子的了，那哪像是哪像贪污受贿的人的样儿？那哪样儿那个钱在屋子摆着那个那个你那个叫破桌子，都油漆都带褶子的了。我一看你不像是贪污的人，也不像受贿的人，我说我谢谢你，谢谢主。我简单这么说，我跟他谈，我就谈信仰了。完了，哎呀，咱们谈点别的，他不再听我的总论，我已经发表完毕了，我把我说的话我都说完了。结果他找我谈，实际上我是给他谈了。这是什么？圣经给我的话，不要丢弃什么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这要不是神的话具体带能力，我也是 肉体长的，还不懂得害怕啊？你能不害怕？谢谢你。一个，我没犯罪，我没做亏心事。虽然如此，为了信仰，感谢天父，神许可让他来找我，找我以非常的镇定。这个能力从哪儿来？从神的话来。哎呀，这话就太多了，我现在行了，简单几句话我就结束吧，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那么这几点了，按照计划说，就是实际上已经超过几点了。怎么样，这宝这本宝贝的圣经要不要读啊？要读的，得有方法。初信的人呐、啊，你别读，你不要这么样的。我们好多人刚一觉日，你好好念圣经啊，你念你和那得从哪儿念呢？你得给一个道道，对不对？从新约念，新约从马太，从那个四福音念，四福音呢从马可福音念，马可福音一共十六章，简单，让他简单入门，然后马太。然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书往下念，一直念到启示录，把新约读过那么两遍三遍，然后翻过来念旧约。不要到那儿，你念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弄得他迷迷糊糊的，你这个方法。已经出信主的人，你就别这么着，是一定新约了，你就那就看个人要注意系统读经，系统。一篇一篇，到现在我还是系统的，一篇篇的。但是系统的里边再加上按卷读，各卷一卷一卷下点功夫，参考一点别的著作各方面，来一卷一卷吃下去。有几点书必须得闹清楚：罗马书、约翰福音书，懂不懂？但以理书、启示录书、希伯来书，这几卷书必须得。如果咱们是个教会负责人，要把弟兄们带到这个圣，这几点是必须的查。罗马书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约翰福音讲因信称义的生命，是不是？但以理书、启示录讲将来的预言、世界的预言、前途。希伯来书讲把旧约和新约整个两卷书给你连在一起。旧约的所说的预表都是影儿，新约都是实体，让你知道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要这么样带领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早晚追求生命长进，必须得读圣经。这是个最后一点，就按我计划叫十一点，提供一个叫六合法。六个合，合就是如何的合，什么呢？按英文说，你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这个某一件事 ，who， 谁说的？啊，这是第一个和吧。第二个 ，what， 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说啥呢？别又糊里糊涂往下这个糊里混招，说什么来着？第三个 ，when， 啥时候说的？啥时候说的？第四个 ，where， 在哪儿说的？第五个 ，how， 怎么说的？第六个 ，why， 为啥这么说呀？你用这个六个方法，多念着圣经，多问谁说的，在哪儿说的，啥时候说的，是为什么这么说？他是怎么说的？给谁说的？这个能帮助你一点圣经。感谢神吧，今天必须得结束了。再简单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啊，荣耀赞美归给你。天父啊，我们看见你的话语这么样宝贝，我们真是说不完道不明白。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之心中做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切慕的眼，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认真的开始考察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谢谢主，荣耀赞美归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慈爱、圣灵感动与弟兄姐妹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